大家好，我是苏玉平。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美国的太空军哦，美国太空军部队哦。虽然说呢，这个联合国啊，早在1950年代就有所谓的外层空间非军事化啊、哦、这样子的这个联合国决议啊，但是谁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只要有能力啊到达太空的国家啊，几乎啊都是以怀有军事意图的哦，因为你唯有啊这个有军事意图啊，你才会有动机去耗费那么多的资源跟金钱啊，来这个制造这个太空载具啊，然后前进到这个宇宙空间去。那再加上呢，你如果在太空中部署军事设备啊，它可以有效的压制啊这个地表的这个敌军的势力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可说，但是很多国家都会竞相去做的事情。那过去啊，美国的太空事业啊，是由美国空军的太空司令部跟美国的国家太空总署 NASA 来负责啊。那但是在2019年12月啊，美国正式成立了美国太空军，就 Space Force。那 Space Force 啊，是继美国空军于1947年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军种之后啊，在一个新的独立出来的军种。所以这个美国太空军啊，跟美国的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巡防队并立啊。那只是呢，太空军啊，因为是从美国空军所这个独立出来啊，所以他们还存在相当程度的连结啊。那这个太空军的基地设施啊、人员啊、武器装备啊、指挥协调啊等等哦，几乎一切都是来自于美国空军原属的这个太空司令部哦，跟他下属的单位。那这个美国太空军哦，成立的使命跟任务啊，是要组织、训练及装备太空军部队哦，保卫这个美国啊与盟邦在太空的利益，并为盟军啊提供太空能力与情报，培训太空军事人员，建设太空军事设施，研究太空力量啊、军事理论等等啊，包括啊，他要从太空来监看世界各地核弹、弹道飞弹的发射、追踪爆炸等等啊，进行预警或拦截、反击等等啊。美国太空军的前身啊，就是我刚刚讲过啊，空军太空司令部啊，它是1982年成立，是空军的一级司令部啊。那现在的太空军哦，太空军它等于已经操控了美国的人造卫星部署啊，还有这个所有的洲际弹道飞弹哦，就是放在这个导弹井中的这种陆基的洲际弹道飞弹啊，都是由太空军来负责了哦。所以美国这个 GPS 全球卫星导航啊，这个系统啊，也是在太空军啊、的控制之下了哦，只是它其实本来是要作为军用的啦哦，只是它平常没有用的时候开放给民用而已哦。那这个美国空军其实啊，它在东海岸、西海岸，它甚至在台湾的乐山啊，都有装了这个铺路爪雷达 Pelf Pulse， 它是一种在陆地上的相控阵雷达系统，它的性能非常强大。为什么？因为它侦测范围是到3000到5000公里外哦，这么远的弹道飞弹发射啊，都可以侦测到，甚至地球近地轨道啊上面的卫星啊跟其他物体啊都可以追踪得到。因为你看到3000到5000公里外，这个宇宙空间啊，只要这个100公里外的高空就是宇宙空间了啊。哦，所以它这个3000到5000这个是远远这个高过于这个地球跟这个大气层的这个空间啊。那地球的我们所谓的地球近地轨道啊，基本上就离地球大概200公里那么高的这个环绕地球旋转的轨道。那就算是太阳同步轨道啊，太阳同步轨道啊，就是在大概离地球地表500公里的啊，500公里到750公里这么高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也都是远远少于这个铺路爪雷达的侦测范围啊，它完全可以侦测到所有的哦。那所以呢，在美方的这个雷达侦测到敌军啊，要是有这个弹道飞弹发射的状态啊，这数据啊就马上送到美国的导弹预警与太空控制中心及美国战略司令部、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等等，然后啊评估啊是不是美国会不会受到打击啊？如果是美国受到打击的话，要不要进行反击哦？等等哦，所以这个美国是把太空啊，整个地球都是置于它的监控之下的哦。那未来美国太空事业啊，也都是在这个太空军的管辖下，跟这个中国啊航天事业是在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的管辖下啊，是这个差不多的。那其实太空啊，我们就说太空啊，其实就是超过100公里高的天空啦哦。那美国你说它能够容忍敌国啊，像中国啊、俄罗斯、伊朗、北韩，它能够容忍他们的卫星啊，在这个超过它领空100公里更高的地方啊，绕着这个美国的领空这个飞来飞去吗？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哦。所以也许美国对太空事业啊，已经没有像冷战时期这个与苏联做太空竞赛啊那么的这个热情跟投入啊，可是因为这个对于本土防御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美国啊还是不会轻易的门户洞开啊，让这个敌军有可乘之机啊。那虽然我刚刚提到联合国啊有各种外层空间啊说不准军事化的这种条约啊公约啊，可是呢只要有机会啊谁都会去做啦啊。美国在1980年代的这个星球大战就是一种把外空啊军事化的啊，他就曾经啊发明了天基雷射卫星武器啊，就是把这个天上的卫星哦、啊、加给它这个雷射炮的功能啊，你可以把它从这个太空打击对方苏联的这个卫星啊，直接把它摧毁掉哦，还有它的这个太空飞船啊飞上来，我就直接用这个上面的那个雷射炮把你直接打掉哦，所以我相信啊只要有机会啊，不论哪一个国家、啊、都会想办法把太空武器化哦，尤其啊这些五大国啊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啊，谁都没有能力来制裁我哦，谁要制裁我我就否决票 veto 下去嘛哦，所以我们说啊国际公约啊是给小国遵守的，你敢不遵守把你列为流氓国家我制裁你，可是大国呢我要做什么我就是大流氓，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谁都没办法奈我何哦。所以2024年就是今年的年初啊，美国说诶俄罗斯他计划、啊、把核武放上太空哦，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核武啊用电磁脉冲弹哦、啊、在这个地球近地轨道引爆哦，这个电磁脉冲核弹哦、啊，它这个做成的 EMP 啊，就是电磁脉冲的 EMP 啊，会一举摧毁一大片的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哦。那这个星链啊、GPS 啊等等啊，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呢，你一样，如果你中国跟俄国在近地轨道上的这个卫星啊，一样就会被摧毁嘛。那美国好，你说美国哦，它除了这个卫星啊跟这个登月之外他还干了啥，有要美国啊有进行一些深空探测的啊深空探索的计划哦，他除了对月球啊阿波罗计划之外啊，他对太阳系啊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啊跟太阳系外的行星啊也都进行探索计划，比如说水手十号啊跟信十号哦，他进行了水星计划啊，水星探测水星，那这个水手二号、水手五号、水手十号跟麦哲伦飞船进行金星探测任务，水手四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加上海盗一号、二号、火星观测号、火星探路者号、火星实验室等等，都是针对火星的探测计划，还有木星探测计划，有所谓的先驱十号、伽利略号、朱诺号等等太空探测器哦。那土星计划呢只有卡西尼惠更斯探测船，冥王星、的计划有 New Vision 新视野号太空船，那其他、啊、更多的跨行星的计划探测计划有先驱十号、水手十号、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 等等哦，还有这个小行星举彗星带的探测啊，有苏梅克号、深空一号、星辰号等等啊，这些哦、啊、这些探测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确实啊，在这个太空领域啊，是一个遥遥领先的一个选手啊，他曾经这么全面的对太阳系的哦、啊、这个星球啊，都来进行探索计划。那2023年就去年12月的时候啊，美国 NASA 曾经公布啊，目前距离地球最遥远的人类宇宙探索探测器啊，是旅行者一号 Voyager 1， 它已经旅行到距离地球有240亿公里这么远了啊，它已经呢、啊、出了这个太阳系的内缘的宇宙空间了啊。那这个 Voyager 1呢、啊、是在1977年哦，发射升空的哦，这等于是跟我是同样一个年纪啊，我是1977年生的啊，到现在47岁啊，那这代表这个旅行者一号也是47岁的啊，他这个旅行者一号本来只是要5年的寿命啊，就要结束，结果他完成探测他的行星任务之后，就往外这个太阳系外的空间一直这个旅行而去了哦，等于是废物利用这样的感觉啦哦，但是呢你看47年过去了，它终于到今年终于坏掉了，然后很抱歉哦，它坏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正常的运作，然后把讯息接收来自地球的讯息，然后这个去做事情，然后它已经有点锈抖了，然后那其实也能够想象得到了哦，这么久了哦，它本来就已经快要坏掉了。但是呢，以目前天文学家最新的研究啊，太阳风啊可以影响到的空间啊，其实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以这个旅行者一号航行速度啊，恐怕要17000年以后啊，才能真的飞出太阳系的范围哦。所以如果人类啊，你没有办法开发出更快的宇宙航行的方式哦，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突破太阳系。哦，这个范围啊，你更不要提说银河系啊，或到旁边的仙女星系啊，或是到这个仙女星座超星系团等等啊，这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种更大的宇宙结构空间啊，你都不要想了，连这个小小的小丁点的太阳系你都出不去啊，那真的是很悲哀啊。不过呢，就算只有在太阳系啊，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都已经是无穷无尽了哦，那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去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哦，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啊，他没有更大的没有就没有失去了一个这个在太空领域啊强劲的对手啊，所以之前在1960年的阿波罗计划时间呢、啊、，NASA 的预算呢、啊，在美国联邦预算中达到 4.41% 那么多，但是呢1970年代变成只有联邦预算的 1%、啊、到了现在2012年只变成 0.5%， 这么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 NASA 几乎销声匿迹啊，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因为你没有钱啊。那中国呢持续不断的、啊、进行各种神舟计划、啊、天舟计划、天宫太空站计划，以及其他的深空探测计划，还有登月、登火星的计划。那这个美国啊，在看到这些啊，这个也许有一天会奋起啊，来在这个再投入到更多的这个宇宙开发的计划哦。那你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啊，这个如果有一天地外文明啊来接触人类啊，或者他们要侵略、奴役人类的时候啊，美国会不会奋起来拯救人类啊？啊，至少电影里面演都是这样，外星母舰来啦，美国啊就带领全人类一起击败了外星母舰，用植入病毒的方式啊，还是怎么样把这个异星的头给干掉啊之类的哦。那美国总统还开着飞机热血澎湃的上战场啊等等啊，这种都是好莱坞电影啊。看的也是很有趣的哦。那现在看起来啊，中国啊在这个太空领域啊 要抵御小行星这个攻击啊，反而好像比美国还要有这个啊，还要有热情一点啊。啊，美国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不知道啊。美国人他忙着炒华尔街股票了吧，玩金钱游戏吧，怎么没有人努力呢？还好啦，我们还有这个 SpaceX 这个伊隆马斯克啊，还有这个 Amazon 老板贝佐斯的这个 Blue Origin 啊等等，有还是有一些这个太美国民间的航太公司哦，有在努力要做这个航太事业哦。那他们基本上也做得不错啊，这个星链的卫星啊，已经射了几千枚上去啊，未来要射20000枚啊。那这个也许啊，这个都是人类的未来啊，这些都是人类的未来啊。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关于这个美国民间的这个太空产业哦。我刚刚提到了这个 SpaceX 也是一个哦，但是其实 SpaceX 还不是最大的哦。之前啊，美国从这个不再使用这个太空梭之后啊，有一个最大的啊这个民间的太空公司啊，叫做 ULA 啊，它叫做 United Launch Alliance 啊，它这个联合发射联盟，它是由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还有波音公司以及这两大公司的一些子公司啊，共同合组的联合发射联盟 ULA， 它呢是2006年成立的哦，它一度它就是承接最多美国政府的太空发射任务哈，包括美国国防部啊、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啊等等啊的军事任务啊，或者是科研任务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太空站的补给跟人员替换的任务啊，都由这个 ULA 来这个哦来包揽哦。那他们拥有这个 Atlas 擎天神号的运载火箭，跟这个火神半人马星火箭啊 Vulcan Centauri。还有三角洲 Delta 2、Delta 4等等的火箭哦，运载火箭。那在2016年之前啊，这个 ULA 公司啊，垄断了所有几乎所有美国政府的太空发射任务啊。一直到2016年，美国政府啊，跟 SpaceX 啊，就是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这个宇宙探索公司 SpaceX 签约啊，也委托他来进行啊发射这个美国政府的卫星跟飞行器啊，这个垄断啊才算结束啊，这个ULA 就不得不把这些订单跟 SpaceX 来分享哦。但是 ULA 啊还是美国太空发射任务的台柱之一哦，持续不断的进行太空发射。到2003年底啊，该公司一共进行过155次的太空发射，成功率100%，从来没有失败过哦。他把价值超过700亿美金的这个卫星资产呢、啊，送入地球轨道哦。那2024年啊，就是今年的啊，这个1月8号啊 ，ULA 啊，联合发射联盟啊，他发射他新款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哦、啊，他把一些这个好几个这个商业载荷啊，还有这个民间的 Astrobotic 公司发射的登月这个登陆器啊。叫做 Peregrine Mission One 登月探测器啊，还有一些美国空军的军事的任务载荷啊，甚至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大学生组成团队开发了5具登月机器人啊，他通通把它哦这个送上太空去了哦，而且把它送到月球去哦。那刚刚说的这个 Acrobotic 公司的这个游隼任务一号这个探测器啊，因为引擎出现问题就失败了哦。但是啊，那个5具这个墨西哥国立大学自治大学的这个5具登月机器人哦，就成功的啊这个登陆到这个啊月球表面去了哦。那这个5个登月机器人，其实它的外形就像那个这个叫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是个圆形的扫地机器人，它的直径有10公分而已啊，小小的。那重量60公克而已哦，那它可以有轮子在这个地球表面移动，然后感测器可以来这个研究月球上的大气层啊，跟这个土壤地质等等哦。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啊，有一天啊，台湾大学生呢、啊、也可以来组团开发这个登月机器人，或者是登火星的机器人哦，开始这种宇宙探索的这种啊梦想。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SpaceX 哦，这 SpaceX 啊、哦、是属于这个 Elon Musk 啊，这是一个南非裔的啊、哦、美籍富豪啊 Elon Musk， 他也是这个 Tesla 啊、哦、这个电动车公司的老板哦，他等于把这个 Tesla 公司赚的钱拿来做这种探索啊，太空探索火箭的这个花费哦。那这个公司2002年哦，总部在加州哈、哦，开始运作啊、哦。它的目标啊是提供美国政府啊太空运输的选项哦。长期规划是要殖民火星。那这个 SpaceX 公司啊，目前拥有猎鹰系列运载火箭、跟龙系列太空飞船、跟星舰系列太空飞船。那它可以用来啊，这个载运货物到国际太空站补给，或者是这个人员轮替。它也可以代客发射商业火箭哦。那它的火箭主力是这个猎鹰九型中型运载火箭。这猎鹰九型 Falcon 9这个 Rocket， 它可以倍数捆绑哦，比如说它一支猎鹰火箭就可以射很多了，但是如果它把三支猎鹰火箭绑在一起啊，就是叫做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哦。它每一支的猎鹰火箭哦有九个引擎哦，梅林火箭引擎，所以它把三支猎鹰九型中型运载火箭绑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27台火箭引擎啊，梅林火箭引擎。所以啊，它的这时候啊，它可以到这个近地轨道，可以载63.8吨的载荷哦，可以这个这么载这么多上去哦。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密密麻麻的啊、哦，这个火箭引擎啊，是很不得了的。那之后呢，他已经也用这个超重型火箭啊，来作为也发明了超重型火箭 Super Heavy， 来作为这个火箭推进段啊，上面搭载星舰哦 Starship 哦，这是一种载人飞船哦。那这个是现在他在努力研发的这个哦机款哦，因为他未来就是要用这个星舰啊，来把人类啊载到火星去哦，火星去。那这个星舰哦，里面的空间比较宽敞，110立方公尺哦，所以它是用强度高的不锈钢合金制造，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很多很多的星舰哦，所以它就算一次又一次发射失败没有关系啊，就是再一次努力就对了哦。这个因为是私有的公司嘛，就算失败就当作是成功过程的一个垫脚石哦。这个东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哦。那未来的星舰哦 ，Starship 将发展出不同的功能啊，有载人飞船，有游轮啊，这等于是把火箭引擎载到太空中啊，让人家去补给啊，所以它会有太空加油站，它会有太空加油站，你先把一些油打到太空中，然后载人太空船就可以到太空中去加了油，再往啊火星飞去。哦，除了载人飞船、游轮之外呢，它还有行星际的远航移民船，还有深空探测器，还有纯货运补给船等等哦。所以啊，它未来真正是要进行星际的太空任务了哦，它是真的要去火星上殖民的哦。伊隆马斯克他的愿景啊，是在2035年前发射几千枚的火箭啊，要把太空船运送100万的地球人到火星去，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定居点哦。那我是很想去报名啊，哈、哦，我很想去报名啊。那你呢？你会想要去报名吗？哦，所以呢 ，anyway， 这个他从去年2023年开始啊，已经不断的哦，在这个测试他的这个超重型火箭跟星舰哦的组合哦。哇，去年的四月跟11月各发射一艘啊，都没有，最后没有成功，就在空中引爆结束了哦。那今年哦，马上它会发射第三艘的测试舰哦。那这个总是会成功的啦哦。不过我是觉得它太早把星舰 Starship 这个名称拿出来， 给这个还在试验阶段中的飞行器使用啊，因为你大家看到啊，星舰一、星舰二都爆炸了哦，那你还敢搭未来的星舰吗？但是 anyway， 星舰还可以，还是可以取名到不同的名字啊，以后叫做企业级啊 ，Enterprise， 对不对？这个我们到这个电影影片中都有看到，星舰啊，或是大防空级啊，埃塞克斯级、独立级、中途岛级、小鹰级等等啊，你这个名字多得很啊，把美国海军的这些船舰的名称拿来用就好了啊。2019年起啊，这 SpaceX 公司开始建设星链低轨卫星啊系统啊。2023年哦，去年它已经布设超过3500枚的低轨的星链卫星哦。那第二代的星链卫星啊，将部署29988枚，就将近3万枚，有另外3万枚的卫星要再打到近地轨道上去哦。那中国目前也计划要发射好几万枚的低轨网路卫星哦，来这个让网路哦这个直接上网。但是啊，你可以看到地球的近地轨道已经布满了这个卫星了哦，这个中国继续打，这个星链也继续打，那这个太空中啊，你几乎你又看到星星可能都是人造卫星的哦，那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好事啊。而且你到时候的太空船发射、火箭发射，是不是都会撞到这些卫星哦？太多了哦。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2020年5月啊，这个 SpaceX 就进行载人太空飞行哦，把太空人4名送到国际太空站哦去进行轮替。那这个2024年1月18号，就今年1月18号啊。SpaceX 的龙飞船跟猎鹰火箭啊，也再度接受委托，把4名太空人再送到国际太空站去啊，每个人收费$5400万。所以啦，这个$5400万，你想说很多吗？还好，我觉得台湾啊，我就很建议台湾啊，这个送几个外星啊，不是外星的，送几个太空人，送一个也好啊，上国际太空站$5400万就花了呗。啊，这叫请郭台铭郭老大，还是几个啊？这个、台积电啊，张老大啊，就发这个出的钱嘛，大家凑一凑，把台湾一个人送到这个国际太空站去啊，这个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的啊。好啦，那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可以看到啊，这个美国、虽然有这么多的这个民营的航天公司啊，这个太空公司。其实中国一样也有哦，啊，中国有这个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蓝箭航空、东方空间、中科宇航等等。那当然，世界上也还有别的啊，比如欧洲它有亚利安空间 （Ariane Space）， 它有亚利安5号火箭、亚利安6号火箭、Vega 火箭、Soyuz 运载火箭等等。那日本呢？日本三菱重工也有所谓的 H2、H3 火箭，现在最新的 H3 火箭啊。还有纽西兰也有一间啊航天公司叫火箭研究室 Rocket Lab， 它也都有自己做的火箭哦，所以啊这些都是挑战者哦。那大家知道啊，这个 Virgin 维珍航空啊，这个创办人叫理查 Branson 啊 ，Richard Branson， 他有创立一间太空公司叫维珍银河啊 ，Virgin Galactic， 他哦就是经营太空私人旅行。哦，他坐的太空船是把这些有钱的人啊，让你把他推送到宇宙空间去啊。诶，你要是一旦哦曾经到宇宙空间，你在人类的排名就会有列名，说你是第几个太空人，诶，是有这么一个排名存在的哦。所以对有钱人嘛，反正这个啥都享受过，就是想要出个名呗，哦，就花点钱啊，哦，然后搭个这个维珍航空的。维珍这个银河公司的飞机啊，就可以到了太空空间去啊，然后这个就下来啊，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拿个证书说你是太空人啦啊。所以2024年啊，就今年的1月26号，维珍银河公司就进行第六次的私人太空飞行哦，他有4个人啊，这个有钱人啊，哦，他这个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航太港啊发射升空，他是先用飞机啊把这个太空船啊载到高空中释放啊，在这个太空船再自己往高空这样飞啊，所以达到宇宙空间哦。 所以呢，如果你是富豪啊，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去当太空人，然后选择这个 Virgin Galactic 公司。那接下来的这个我说的贝佐斯啊 ，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他的公司叫做 Blue Origin 啊，蓝色起源公司啊，他是在2000年创办这间公司哦，他这个公司也是一样，研究次轨道飞船跟火箭啊，他有自己能够设计研发生产重型运载火箭哦，他的火箭啊非常大只哦，比这个猎鹰火箭还要大只哦，所以呢，他这个。2016年啊，他首先呢、啊、发射亚轨道火箭 New Shepard、啊、Rocket， 然后啊，他到今年呢1月8号啊，刚提到那个联合发射联盟的新火神半人马火箭的升空啊，这个火箭就使用了两台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公司的 VE4 火箭助推器哦，所以等于是两个公司之间是进行合作的哦，那甚至已经有风声说啊。这个贝佐斯啊，把他的 Amazon 持股啊卖掉$80亿啊，就是要来把这个 ULA 啊联合发射联盟给购并哦。哦，这个是个大消息。如果这个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啊把这个 ULA 给购并掉了哇，那这个公司啊会成为这个另外一个发射巨头啊，不得了不得了。那这个公司购并啊。预计要大概$20-30亿哦，哈，啊，贝佐斯已经把股票卖了$80亿了，所以买这个是绰绰有余啦，哈，这个没有问题啦。那当然之后要怎么烧钱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这个民间公司啊开始结盟，互相使用成熟的科技产品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另外一家叫做美国叫做 Sierra Space Corporation 哦，塞拉太空公司。他有生产一个太空飞机叫 Dream Chaser、哦、逐梦者太空飞机，它可以装载7名太空人、哦、也可以作为货运飞船或载客飞船，也可以去运补国际太空站。那这个他打算今年、哦、2024年、哦、这个要发射升空。那另外呢，这个塞拉太空公司、啊、也在设计生产未来新的国的太空站，那美国太空站，那这种太空站呢、啊、是用这个我们通常以前的太空站是用金属作为外壳嘛，它是要用一种很坚韧的纺织品来做哦这个太空站的外壳啊，然后等于是到了太空中用吹气的方式把这个整个架构架起来哦，那这个吹气的方式那这前所未见。但是它空间就会非常的宽敞哦，非常的宽敞。那因为现在的国际太空站呢、啊，因为里面有这个俄罗斯的股份啊，美国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俄罗斯就会要求它把它弄掉。其实因为国际太空站其实它的寿命已经到了哦，那个俄罗斯都要把它这个直接坠回地球，就把它销毁掉哦。俄罗斯也想要自己做自己的太空站的哦。那你看中国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天宫太空站。可是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太空站啊，所以啊，美国 NASA 急啦，他现在这个到处在，他现在已经对外招标，我要设计新的太空站，你们民间公司赶快帮我设计吧，我出钱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塞拉公司啊，跟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已经共组了团队，要来做新一代的太空站。那另外一个团队是 Voyager Space 跟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要合组团队啊，那。要来做这个、哦、太空站，这个塞拉太空公司、啊、跟 Blue Origin、啊、他们要做这个设计中的一个太空站叫轨道珊瑚礁这样子一个太空站哦，他预计啊在2030年国际太空站退役之后啊，美国可能会来这个使用它这样子一个啊轨道珊瑚礁太空站啊。好，那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Firefly Aerospace萤火虫太空公司哦，这是一家位于德州的私人航太公司哦，它也是代客发射卫星到轨道的哦，不过它的火箭载具啊是比较中小型的啦哦，中小型的火箭载具。那去年2023年12月22号啊，这个萤火虫太空公司、啊、它就以它的 Alpha 火箭携带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这个委托的发射的载荷啊，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啊。这个 发射升空。这是阿尔法火箭第四次发射任务啊，迄今都顺利完成啊。那甚至这个 Firefly 公司啊，也有2024年进行登月任务啊，登月球任务的这个计划啊。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另外一个啊，就是一个叫 Rocket Lab 火箭实验室，这家公司啊，也是一个小型的太空公司啊。它创办人是纽西兰人哦，它总部在加州啦哦。那也有发射场在这个纽西兰哦，那它也有最新款的 Electron 火箭，可以把150公斤的载荷啊发射到500公里高的啊这个太阳同步轨道。所以呢，这个 Rocket Lab 2017年5月就第一次成功的试射火箭了哦，那到现在已经有也是有非常多次都是成功的经验哦。所以2024年它今年2月19号2024年2月19号啊，这个 Rocket Lab 它就在纽西兰的马西亚半岛18号发射场啊，发射了一发这个 Electron 火箭哦，它把这个代客发射哦，白哨太空船发射到太阳同步轨道哦。那这个公司哦，是日本的公司哦，要做那个太空船呢、啊，是要用作辨识跟处理太空垃圾之用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NASA 啊的不作为啊，导致了、啊、美国民间航天产业大大的发展了哦。那有非常多的这个成熟的这种技术啊，一直不断的、啊、在创新中。那甚至有一家叫做 Spin Launch 的这个公司啊，它是用这种离心力啊，像打悠悠球一样啊，用离心力把它的载荷啊由地表甩上太空啊。哎，这个才真的成功了哦！但是这个因为它速度太快啊，这个 G 力啊达到10000个 G 啊，人体无法接受啊，所以现在只能用把一些物体啊，这些补给啊丢上太空。但是啊，这种丢的方式啊，真的就很省成本哦，你不用呢用火箭这样子把东西飞载上去哦，所以但是能做的就是能送上去的东西比较小了啊、哦，所以呢。我们想象中啦、啊，未来、啊、还是得要做出一些像太空电梯哦的这种事情，或是反重力引擎哦等等啊，就是才能用更廉价的方式啊，把人或是东西啊，把它送上到这个地球轨道啊，然后你才去进行这个其他的太空任务啊，这样才可以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讲一下美国的这个。美国现在在进行的一个计划叫做美国再登月、哦、登月球的 Artemis 计划、哦、美国这个 NASA、哦、他提出了一个2017年开始、啊、NASA 提出一个 Artemis 计划、哦、他邀请了欧洲太空总署、德国、太空总署、加拿大太空总署、以色列太空总署、日本 JAXA 等等很多民间企业、哦、跟友邦的这个、哦太空总署一起来进行，它的目标啊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那未来啊再向火星探索开发前进。那到了2023年底，去年底啊已经有30个国家签署了这 Artemis 计划协议啊，当然中国、俄罗斯这些邪恶轴心国家是不在受邀的范围内的啦哦。那为了在月球建立人类基地啊、哦，这个 Artemis 除了使用各个民间公司的火箭之外呢，它也计划使用自己开发的 SLS 啊、哦，这个太空发射系统，这个运载火箭哦，以及它的猎户座太空船 Orion， 还有这个哦，在这个月球上建立这个整个的啊人类的居住的基地。那这个 SLS、哦、太空发射系统现在是这个 NASA 唯一的拥有的这个系统哦，它推力哦有95吨哦，到近地轨道95吨啊，它比之前的这个 Saturn V 啊，这个 Saturn V 小一点，就农神5号火箭小一点，也比这个 SpaceX 的这个星舰啊也小了一点，但是已经是蛮强的啊、哦，已经是蛮强的了哦。那这个猎户座的太空船 Orion 这个 spacecraft 也是一个美国跟欧盟合作的这个产品哦， 是由这个洛克希德马丁跟这个欧洲的空中巴士啊等等公司一起来做的哦。它可以未来作为这个月球飞往火星的载具哦，可以搭乘四名太空人。那这个 NASA 已经下单6到12艘哦，这个猎户座太空船，而且有4艘已经完工啊，可以使用了哦。那这个今年呢、啊、会来尝试哦 ，Artemis 这个今年2024年11月啊，会在这个太空人升空来测试哦。那2025年明年，这 Artemis 三号啊太空船啊就会载太空人啊前往月球登陆哦，载人月球登陆啊，这个是继当初阿波罗计划之后啊，美国新的登月计划。那不过啊，只是很可惜啊，这个除了美国这个 Artemis 计划，中国也打算要登月建立月球科研站哦，只是中国拉上的是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等等啊，这些被国际社会制裁啊排挤的这些国家群体啊，这些的邪恶轴心了哦，所以跟美国号召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方向啊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未来在太空中啊延续的啊一样是地球上的政治立场啊跟意识形态之争哦。所以呢民主阵营跟独裁专制阵营 的争夺啊争端啊将继续在人类历史延续下去啊，剪不断理还乱，就算进了太空时代啊还是存在哦。好啦，那这个是美国的太空事业啊，那下一章我们会来讲这个欧洲啊跟其他国家的太空事业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了哦，拜拜。